啊，那个地方名叫做无盐，并不是说它没有盐，是说那个地方名叫做无盐啊。无盐地方的有一个女人叫做钟理春，姓钟，离开的离呀、啊，春天的春。这个钟理春啊，多丑你知道吗？哼，你看古书记载的这个批评他的、评他的这个、说明他的这个丑的情况啊，哎，我念给你们听听，你就知道他有多丑啊。第一就是说，极丑无双，极丑无双。那么自己的丑陋啊，那是找不到第二位，极丑无双，这是第一句。他第二句说，旧头深目，旧头深目。旧是什么呢？景苦啊，景苦啊，你怎样哦？哦，从前人家打米都是用钟的钟啊，那个旧，那个旧啊。现在没有那种东西了，你到这个中药房去看，可以看到中药房那个钟打中药的那个铜制的啊，那个中药要把它打碎啊，那就是旧啊，旧头，他的头啊，好像那个旧，好像钢琴里面井壁、那个东西啊啊。那个，那么他的头既然就是旧头是什么样子啊？就是头啊是这样子往上升，宽宽，上面啊、就是好像那个旧的平头平平的，可能中间还要窝下去，因为这个旧是窝下去才可以打的啊、哦。可能他这个中间还窝下去，外面看起来是平的啊、哦、啊。那么如果真的这个样子啊，也许下雨他会装雨耶，装水耶、哦。他的头是个丑的丑这个样子。这是头的丑，深目，他的眼睛啊，他眼睛一直往里面塌，往里面塌啊、嗯！看到你要看到他的眼睛眼珠子的很不容易看到，他要塌到里面去啊！旧、头深目，眼睛啊，很深很深，深到里面去，看眼睛的眼珠子就不容易看到啊、嗯！这是第二句，旧头深目，都丑啊！第三呢、啊，说他的手。长指大剑，手指很长哎，很粗很长，很粗很长还不要紧啊，粗长嘛做事也比较方便啦、啊。可是他这个指剑很大，这个指剑一节一节的指剑吗？他这个指很长，指剑一节一节很粗很大，很粗很大。那么伸出来呀、啊，没有办法后拢的，没有办法像我们这样后拢的，因为它这个指尖，那么一伸出来就是指尖跟指尖靠在一起呀、啊，这缝缝很大，钱都会从这个地方露出去的啊。它这个指尖都是很大，所以第三句叫做长直大剑哦。你可以想象，想象它的球的情况，长直大剑。第四句啊，两鼻接喉。两鼻接喉，鼻子啊，说他鼻子的丑陋，怎么叫做两鼻啊？往上两啊，这鼻子啊，鼻子这洞洞往上朝，你想想就可以知道了啊。鼻腔啊，往上朝，他进去，这必定要这个地方啊，鼻梁他进去，他这个鼻子才会往上朝啊，这鼻才往上朝啊，鼻子一往上朝，那就很难看了，你想想看。一个人如果这个鼻子这样往上翘的，这个鼻的洞洞都朝上面的，朝天的，都难看啊！啊，两鼻，喉接喉，喉咙这个地方啊，女性是不会有接的，不会有接的啊！这个叫做什么？可叫吧，穷是鬼啊！我都不晓得怎么讲啊！男性才有啊，女性是不会有的啦。可是他这个地方这个接喉很大，伸出来很大，看起来很粗哦。很难看，这是第四句啊，两鼻接喉啊。第五句啊，叫做肥相少发，相，阿妈棍啊，脖子很肥呀、啊，他、哦、的肥是很粗很粗啊啊，这个脖子很粗啊，粗的好像是跟头一样。那么粗的这个很肥很粗的这个这个像就是脖子啊，头上如果完全没有头发，好像我们剃光光也蛮好的啦。可是他又少了乌龟鸡呀啊、哦，有一点点少少一点头发有一点点啊，这样子又不像有头发，又不像没有头发，这个龟鸡啊讨萌啊呢哦，看起来实在是不好看。好像那个茅草几根呐、啊，长在头上一样啊。 这是第五句。第六啊，这要出胸，这个我形容不出来。这腰，说他的腰啊，好像啊这段一样啊，就是弯弯的身体了，弯弯往前弯了、啊，出胸嘛，胸往前伸呐 啊腰好像是压断的一样，这下去啊，胸往前伸出来，这要出胸啊，那根本就站不直了，他这个人站不直了啊。如果是这个逃背的话，往前看，他不是的，往后仰了。嗯，这是第六。第七啊，皮肤漆黑，黑当然偶然啊，黑得不得了啊。那么这个无言里啊，这个钟离春的这个丑的情况就是如此。可是他的相貌是很丑啊，人看到都害怕，把他看作夜叉女一样，看作罗刹，谁看到都怕。嗯，一直到40岁呀、啊，嫁也嫁不出去，根本就不会有人要啊，人家看到就害怕了，谁会要啊？没人要。过了40岁，哎，还是个闺女。那么她虽然她的相貌很丑啊，可是她的智慧呀、啊，有超人的智慧，很聪明的，胆量也很大呀。她过了40多岁呀、啊，反正他也找不到家嘛，那么他的胆子就大起来了，怎么做的？跑到齐宣王那个地方去，跑到国王那个地方去了，他是无言地方的人，他跑到这个齐宣王的王宫去。那么到了这个门口啊，对那个掌门的人，很大方的跟他讲，哎，你替我申报大王，我有话要跟他讲。这个掌门的人一看到他的相啊，都吓他一跳，以为是罗刹呀，他根本就不敢讲话了。你不要怕，我是个人，你不怕啊？你赶快去跟大王讲，我有话要跟大王讲。这个看门的人一看到这种情况，也不敢不进去讲啊。这怎么从来没看过这么丑的人？那么这个看门的人就往里报了啊，他说门外啊有一个人要来见大王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就跟他说明他的大概的样子吧。这个样子说出来，里面的文武大臣说：“大王不要见，不要见，尽快的让你买夸夸也就见啊，叫他不要见。”可是，那个齐宣王啊，他好奇呀、啊，因为你们叫我不要见，我才偏偏要见。啊，我就要看看他多丑！叫他来，叫他来，我要见他。齐宣王就下令啊，就把这个钟离春呐、啊，这个丑女啊，把他啊，要他进来，到了王宫里面去啊，就见齐宣王。哦，大家一看呢、啊，文武大臣一看都吓了一跳，都不敢看了，齐宣王他若无其事的，也就很端正坐在哪里呀、啊，就见他，您是哪里来呀、啊？他说我是无言。哦，不显呐、啊，不是呐，地方叫做无言。哦，对，我的齐国里面有个无言啊，您是无言的地方的人呐、啊。哦，那你叫做什么名字？叫姓什么呀？他说我姓仲，叫做离春。哦，难怪你嫁不出去了，离春嘛。哦那您来有什么话讲啊？那我来当然有话讲啊。你做一国之主啊，您知道你有缺失吗？这可难得啊！他还知道我有什么缺失，那你说好了，没关系，你说赦你无罪，你把我的缺失都说出来了。那么因此这个钟离春呢、啊，就把这个齐宣王的缺失。一样一样的提出来你呀、啊、浪费这个民脂那对老百姓啊不照顾，或者是你喜欢谄媚的人你不用忠诚一把他的毛病都挑出来。这个齐宣王听到不但是不会生气啊，而且非常高兴，这难得，看他相貌这么丑，而他的心那么有智慧，就把他接下来。接下来不但如此，还把他封为王后。 王后，你要知道中国历史上最丑的王后就是吴延女。哎，可是你要知道齐国得到吴延之后啊，他的国家大治。哦，这个齐宣王就听他的话呀，好好的整理国家啊、把那些他认为不对的地方都把它改正过来，因此齐国大治，就成为一股强国，七强之一啊、这是靠那个丑女的力量哎啊、所以在历史上最丑的王后啊、那个时候是称王了，还不是皇帝啊、皇帝是秦始皇以后。那么最丑的王后啊，就是吴延女钟离春，所以后人呢、啊、看到女人长相长得很丑啊，就叫她叫做吴延女，就从这个原因来的啊。我们台湾好像不曾听过这个话，他们大陆尤其齐国那一带的地方的人呢、啊、他看到长得丑的，哎，那个像吴延，就这样子啊，批评人家像吴延女啊，所以长相丑陋就称为吴延女。不过很奇怪哎，齐宣王连三代喜欢那个丑女人呢。齐宣王的儿子分王，后来接着周王分王，分王也是喜欢那个丑女人啊、他的王后啊是个俗流女，俗流女，俗啊，这俗世的俗了啊，过俗的俗啊，流啊，长瘤的瘤了、啊，长瘤就是他的脖子这个地方长了很大的瘤啊，很难看了 啊是这么一个女人啊，也是很丑，但是呢也是很聪明有智慧的。封王的儿子也是一样哎，真是有遗传，有遗传啊。封王的儿子接下去襄王，齐襄王，齐襄王也是喜欢一个这个丑女，叫做孤竹女，孤竹女，孤单，被人赶出来，孤单。他的父母老早就死掉了，他长得非常的丑，地方的人看到他就讨厌，又把他赶走了，赶走他。那么他没有办法呀，只好帮人这个做工啊，这采霜，人家养蚕的地方替人采霜啊。那么这个齐襄王出外的时候，到了那个地方啊，大家都来尊敬他。啊，都来称大王好，万岁千岁啊！可是啊，只有这个采蚕叶、采霜叶的这个孤独女啊，她不理他，看也不看。哎，这个齐襄王觉得奇怪啊，大家都来对我问好，你为什么不来问我啊？他胆子蛮大的啊，理直气壮的就答复说：“我人家叫我来采霜啊，没有叫我来看国王的。”哎，有道理啊，他是来采霜叶的，不是来见国王的，所以他不见。谈了一段话，觉得这个人有智慧，他要把他带回去。那我就用车子带你回去。不行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那么糊涂，必定要我主人知道才可以。哎，还得规规矩矩把他引进回去啊，做王后啊。这是历史上的这个笑话哈、很有意义的啊。那个齐贤王、齐分王、齐襄王啊、他三代祖孙三代都是楚后啊、那么最有名的就是吴延，吴延啊、据说再往前呢、我们的老祖宗轩辕王帝皇帝啊、红黄清白的那个黄啊，皇帝有四个妃子，第四个叫做魔女，也是很丑，据说也是很丑啊。那么这些都在历史上有所记载到了啊。长得丑看起来当然人家不喜欢了啊。那么前面我刚才讲的是平常很少也不曾讲过的嘛啊。那么比较大家知道的宋朝的苏东坡，据说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也长得很丑啊，所以有一首诗啊，那么说这个苏东坡的妹妹的丑相啊，天高地阔路三千，遥望云峰霄汉间啊，倘若想是流下泪，一年流不到诗边啊，有这么一首诗啊，说是这个苏东坡讥笑他的妹妹啊，天高地阔，天高 地阔，这个啊，这个额头很高很高很高，这个头发的地方根本看不到啊，这个天高地阔路三千，所以说这个很长很高了，路三千啊。遥望云峰老霄汉间，云峰指他的这个髻啊，头发的髻子啊，看不到嘛，因为他这顶上看不到。如果要看的话，好像是看云一样啊，望天看啊，遥望云峰霄汉间。他的脸上啊，这个地方湿啊，这骨头往外伸，这个地方塌下去，湿塌下去啊。他倘若想湿流下泪，假如有问题啊，忧愁啦，要哭啊，这个泪流出来了，一年流不到湿边，一年啦、啊、流不到这个地方。就不说一年了、啊，一万年也流不到，因为它这个地方都是鼓出来嘛，这个眼泪一流啊，流到外边去了，不会流到这个湿边，这个叫做湿啊，到这个湿边，你看他的长相多丑啊，据说苏小妹才很丑，也是非常有智慧，胜过他的哥哥。不过这个诗啊，我是20岁哪一年听宾宗法师讲地藏经的丑陋龙潭报听到的。不过后来我查苏东坡全集呀、啊，苏东坡的一生的这个所有的文章，所有的全集，他的所做的诗，还有诗注苏诗，所有的诗查过啊，并没有这一首诗，没有这一首诗啊。不晓得记载在哪里，也许是我读书不多了啊。在除了的情况如此啊，这是第四，大家都应当庆幸啊，无论是男是女，我们都不会旧头深目啊，我们都不会长直大街啊，虽然不是长得最美像西施嘛，也不会长得最差像无眼呐、啊。啊，那么都是在差不多的情况啊，那么总是要庆幸自己呀、啊，算是蛮有福报的啊，要好好的修学佛法。这是第四啊，端正丑陋。第五啊，苦乐不同啊，个人的环境所受的情况不一样啊，有苦有乐啊，同样是。很好的相貌的人，端正相貌的人，不见得他的生活就很快乐呀，不见得。很丑的人，像无言，也不见得是最苦恼啊。所以端正的人有苦有乐，丑陋的人也是有苦有乐。世间人往往认为有钱人是很快乐的，穷苦没有钱穷人呐、啊、是很苦的，实际上也不见得。有的时候啊，有钱人的受苦比起穷人还要难受啊。从前有一个很有钱的员外，家里家财万贯，钱多得很，金银财宝满满装库啊，可是他一天到晚啊愁迷苦脸呐、啊，不曾笑过啊。那么他的家人就说，我们家里这么富有这么享受，那为什么你愁迷苦脸啊，那你为什么不笑一笑快乐一下呀？你看看后边山上那个挑担子生活的穷人，他每天下山去挑担子啊，挑煤炭，辛辛苦苦去挑东西啊，住一天才有饭吃，不做就没饭吃。他们晚上吃过晚饭洗个澡之后啊，他还在外边呢，夫妇两个啊，一个下闲啊，一个绣三哥啊，一个绣瓜啊，他们会这么快乐，辛辛苦苦做工下来吃饱了，他会下闲啊，绣瓜。那你这么享受为什么不快乐啊？这个有钱的员外说，你不知道啦，有钱才苦啦，你不相信我们可以实验。那怎么实验呢？我们仓库里不是有很多金子银子吗？你叫工人挑两担去给他，挑去给他啊，叫他不要再挑担了，给他做生意。啊，第二天早晨呢，就叫人挑一担银白银呐、啊，去给这个穷人呐、啊。这个挑上去的他 哎，我的主人呢、啊、说这个一担盐给你做生意啊，不必这么挑担那么辛苦啊。他说我不要不要不要，我您挑回去吧。他说不行啊，他要叫我说要捡你啊，他摆在他的门口，他跑掉了。哦，这麻烦了，他准备好便当要下山去挑担子的，结果不能去，这一担盐怎么办呢、啊？两个人想想，他的屋子是破的啊，里面到外面都是透明的，没地方放啊，找不到地方放。他想想，他的太太说：“那放在床底下吧，床底下比较不会有人看到，否则被人看到恐怕有生命危险呢。恐怕这个强盗土匪呢啊。”那么杨过就搬了，把床搬开来，把银放进去。哎，刚刚放好，到外边一看，哎，不行啊，看得到。因为他的墙壁都是破破烂烂的，往外边一看，里面白白的银都看得到。这个床底下不能放，怎么搬呢、啊？再搬哪里啊？那最好搬到厨房啊，放火柴那个地方吧。啊，黑茶那个，黑的时候才可以吧？把那个火柴都搬出来，搬出来又把这个床搬出来，把那个银就挑出来放到厨房里面的这个火柴的下面，然后把火柴搬上去啊，把它弄好，这样子在里面一看，看不到可以了。他的太太跑到外边一看，哎，一块丢哎，把那块丢，这糟糕了。我们的墙壁都是透明的，那哪有一个地方嘛看不到啊？弄得一天呢、啊，中饭也没吃，也晚了，也没洗澡，当然就不会唱歌了。而且那个晚上啊，两个人看着那个一担银呢、啊，看到天亮都没睡觉，天一亮啊，赶快跳下去还他了。那天晚上，那个员外就问他的家人：“咦，听看，他还有青瓜不？还要危险了不？没有了。”为什么？就是因为那个一担银害了他了，啊！第二天一早他跳下来了，嘿，兄弟，我不买，哎，我何里你那不买？哦，我给你这一担银累死了，啊！不但没吃饭，还没睡觉，我还你，哦，不要，啊！他把这个银挑还他，他又吃饱饭又去挑担了，晚上回来又是溜杠车了，过危险了，可见不见得是最有钱的，有钱的人是最快乐，不见得，也不见得那个穷人是最苦。所以世间或苦或乐，千差万别。人道众生，苦中作乐啊，乐中有苦。为什么？乐极悲生啊。那么这就是所谓差别相，种种不同的差别相啊。那么这个差别相当中有善恶业的导引啊，到这个往去到善去恶去，或者是生在人道当中啊，有诸根满缺啊，六根圆满具足的，有缺少而残废的啊，受生也有同意，胎卵石化，四生不同，而受生情况也有千差万别啊，天上人间也有种种不同，还有端正丑陋。不但人间有端正的人，有丑陋的人，那么其他各道也有差别。例如阿修罗，据说阿修罗啊，男的长得很丑，女的长得很美，阿修罗女都是最美丽的。据说桃李天帝是天王的夫人舍子啊，就是阿修罗王的女儿啊，因为阿修罗的女儿长得最漂亮啊，所以这个端正丑陋啊，各道都有差别啊。畜生道众生也有端正丑陋的差别啊，有些动物你看长得很漂亮啊，人见人爱啊，哦，人都喜欢它。有些动物长相是很可怕的了，毒蛇，眼镜蛇，人家看到都害怕，根本就不敢碰到它，鸟类，你看那个猫头鹰，猫头鹰叫的声音就是可怕，好像鬼叫，没有人不怕它的。而且他还会报这个坏事啊！如果家里有凶事，就是说有人会死啊，他都会来叫，很讨厌的啊。 还有乌鸦，那个乌鸦也讨厌的啊，那个乌鸦一叫，哎，不好不好，这恐怕又是有问题的啊。所以这个动物也有端正丑陋，不但是色相有端正丑陋，连声音也有差别。那么这些无论是善恶，猪跟满雀、兽三同一端正丑陋当中，他们呢、啊，他所说的环境或苦或乐都有差别啊，所以有这个苦乐的种种不同。这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出来的啊，因为我们在人道众生当中啊，就是我们所有的所说的环境都有很多的不同啊，那么个人的感受都有苦乐的差别啊。那么同样是中秋夜月，有人看到生欢喜心蛮快乐的，有人呢啊就觉得心里忧愁，甚至还要掉眼泪啊！这个床前明月光啊，疑是地上霜啊，举手望明月啊，低头思故乡，低头思故乡，那一思有的时候眼泪就会掉下来啊。假如是游子游到外边去，到了中秋夜月，看到这个月亮的情况啊，他低头思故乡就要落泪了啊。所以个人的感受，在这个世间上所遇到的境界，所感受的苦乐都有千差万别。那么前面是列出这个种种差别，举出五种来说明了，那么其他还有无量的千差万别啊。那么下面呢，从业不知心，心不知业，受不知报，报不知受，心不知受，受不知心，因不知缘，缘不知因，智不知境，境不知智，这五啊，五样是十句话，就是说明前面的心性是一而有种种差别。这个种种差别当中啊，彼此互不相知的啊。那么先拿第一种来说，业不知心，心不知业。业印度话叫做结膜，翻译结膜，翻成中国话叫做业。业啊，就是所作所为举动啊，那么所有的行为表现都叫做业。现在这个业只造善恶业等的动作啊，善恶业因的动作啊，那么正在造业的时候，业不知心啊，那么心也不知业。顺着这个文字说明啊，这个不知有两种。第一，你正在造业的时候，自己已经糊涂了，那个时候根本就忘掉该做不该做的考量，不会去审慎去考量啊。例如说冒火啊，发脾气，突然之间脾气发出来了啊，这就是嗔恨心在动了，发现这个时候他心里根本忘掉不该发脾气，忘掉不该动嗔恨心啊，那么心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为什么突然之间发出这个脾气来，这个脾气怎么样子发出来的，他的心莫名其妙不知道，心不知业，业也不知心。还有第二种意义，把那个心看作真心，真心离体里本来没有这些业，不会有这些善恶有漏无漏等一切业啊。 那本来没有这些业，可是你现在因为心地里面有贪嗔痴等的根本烦恼的缘故啊，碰到外面的境界因缘呐、啊，你就造业。正在造业的时候，自己也不知道有个真心存在啊。那么正在想要体会真心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造业。所以他这个心不知业，业不知心啊。简单说一句话，就是说您正在动作，在造作善恶业的时候啊，你的心往往是莫名其妙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，他自己不知道啊。如果要详细说明他的内容啊，大书里面分为三种意义来讲啊。第一是直问所依，第二是怀疑众难，第三是作相为难啊。那么他有这三种解释啊。为什么业不知心，心不知业啊？他直问他的所以然，是第一。怀疑严重的这个问难这个问题啊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？第三，做相为，彼此相。